们就把时间交给李长老。
首先我要谢谢诗班今天早上献这首《为了爱》这首这样美丽的诗歌。李安姐妹好几个礼拜就问我说我今天的讲题是什么，然后她就选了这首诗歌来配合今天的信息。谢谢，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赐下话语给孩子，孩子能够在这边传讲信息，传讲主的信息，实在是靠着主的恩典。求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经历到你同在的祝福，也愿意主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年九月 Betty 和我有机会去 New Jersey 参加这个高传道所举办的土耳其学习之旅。我们去了这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这个我用英文，因为中文的那个地图还不是很清楚哈。我们去了这个别加摩、推亚推拉、士美拿，然后沙迪、菲拉铁菲、然后以弗所，还有老底加。然后我们也去了这个保罗这个三次旅行步道去过的一些地方哈。我们从这个叙利亚北边这个差遣保罗跟这个巴拿巴去宣道的这个安提阿教会，那个时候是叙利亚，现在是土耳其，然后大树这个，然后这个加拉泰，然后这边小亚细亚，然后这边有一个特罗亚，那这个现在都是土耳其。然后这个土耳其有一小部分是在欧洲，然后绝大部分在这个在亚洲。我们呢实际去了这些地方以后，就更加能够体会到保罗当初旅行步道的辛劳。保罗那个时候大概在走陆路的话，大概每天顶多走二三十个公里啊。那么行远路，这个有这个旷野的危险，有盗贼的危险，然后天气很热。我们那时候九月中，可以那个在那个山上或者这个在旷野那个地方，有时候可以到华氏100度，所以是很热的。那么我们呢，坐了一个这个奔驰的这个大巴，很舒服的。我们11天呢、啊。就走了3300公里，但是只走了不到一半的地方哈。然后这个大巴当然又平稳又舒服又有空调，那但是有时候大巴我们在参观的时候，大巴就停在大太阳底下一阵子，然后刚进去的时候就很热，热得很难受。但是整个旅行团没有一个人抱怨，因为想到我们这么舒服，然后当初这个保罗跟门徒们这样的辛劳哈。所以就没有一个人开口抱怨，不过有没有人心里在低估我就不晓得了。土耳其境内啊，山很多，这个你可以稍微看出来，这个山哈，这个可以看出它这个地形有很多很多山，那从这样过来哈，是需要翻山越岭哈，是很辛苦的。然后你看这个像这种的山路啊，很多很多，当然。这个现在坐车就很舒服了，但是当时要走路的话就很辛苦了。那么这个使徒行传16章里面记载保罗在这个以哥念跟路斯德，那个就是这个提摩太的老家啊， 那时候保罗在那边传道，但是使徒行传十六章记载呢，因为圣灵禁止保罗继续在亚细亚传道，所以呢，保罗就想往北方啊，要看一下，这边有一个比推尼啊，他就想，那这个既然在这个亚细亚神不准他在那边讲道嘛，啊，那他就想往北边比推尼，但是圣灵记载圣灵也不许，那怎么办呢？所以保罗在这一带呢，那个时候的山路啊，只剩下两条路了，一个就回去就回到安提阿了。那么但保罗还要继续传福音，所以他就选择往这个特罗亚这条路，往特罗亚那边走。结果呢，他在特罗亚就看见那个马其顿的异象，所以呢，就是圣灵特别带领保罗要越过这个亚洲，然后要往欧洲把福音传到欧洲。然后因为保罗这样子顺服，然后因为圣灵这样特别的带领，所以这个福音可以从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然后到小亚细亚，然后接着传到欧洲，然后传到这个欧洲北各个地方，然后欧洲后来就很多国家变成基督教的国家，然后开始传，然后也传到非洲，后来传到美洲，传到世界各地。所以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其实就是在这个整个福音传遍地极。这个主耶稣当时说，这个我的福音要传遍地极，然后这个末日才会来到。这是主耶稣2000年前讲的话，然后就是这么样的奇妙的这样应验了。那这是在这个整个历史当中是一个很重要一环。那么保罗传福音的热忱呢，是出于对主耶稣基督的爱。这个爱又是怎么来的呢？保罗对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这样说：但命令的总归，命令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这里的爱原文我去查了一下，是用 agape。 那么 agape 的爱就是神爱人的那种爱。保罗说 agape 的爱呢有三个来源：第一，清洁的心。人接受了福音呢，认识了神，内心就会被神洁净。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第二，这个爱的来源呢是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英文就把它翻成这个 NIV 就把它翻成 good conscience。 所以人内心被改变，所以他就会有好的良心，清洁的心会有好的良心，好的良心就会产生好的言语行为。第三呢，是无畏的信心。保罗用无畏的信心，因为当时有许多的假教师传讲假的福音，真正的信心是接受纯正的福音，对神完全的信靠顺服，用爱心来回应神的恩典和大爱。其实这个爱的三个来源呢，其实是互动的，是不可分的。保罗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呢，他的心被神完全的改变，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清洁的心。他一生竭力传福音，他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了。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也许我们觉得保罗是一个很高的典范， 不容易学习。但是旧约路德记记载一位平凡的外邦女子，因为对神的信心彰显出奇妙的爱，做出非常不平凡的事。路德记其他还有两位主要的人物也显露出牺牲的爱，高超的品格。更难得的是，当时士师时代呢，没有王，以色列没有王。圣经说他们个人任意而行，信仰混乱，道德败坏，跟今天也有点类似哈。但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仍然有爱主的人，信靠主的人，遵行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原则去做事情。神也保守看顾信靠他的人，使路德记这本充满了爱的书到今天还是深深的受人喜爱，让人读起来真是非常的温馨。路德记有三个主要人物，第一位是拿俄米。故事的开始呢，是犹大伯利恒人以利米勒带着妻子拿俄米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因为犹大遭遇饥荒，这是可以理解的哈。因为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伯利恒离这个摩亚是不远的哈。后来以利米勒死了，剩下拿俄米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这就有一些问题，摩亚人是罗德和大女儿乱伦所生的后代，在士师时代呢是以色列的敌人。摩亚人拜他们的神基莫，不敬拜耶和华神，神不喜悦以色列人和不认识他的外邦人结婚。后来拿俄米两个儿子也死了，圣经没有说拿俄米两个儿子死了是因为他们娶了摩亚女子，但是拿俄米却说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有时候我们处在和拿俄米这种类似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有时候的想法也和拿俄米一样，以为神降祸于我。其实神是很少这样对待他的儿女。耶利米29:11说，这是神说的，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苦难背后常常有神美好的旨意。我们要小心，不要认为一定是神降灾祸给我们，更不要随便的认定别人遭遇患难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拿俄米年老，失去丈夫，也失去两个儿子，在摩亚地无依无靠，他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他做了一个智慧的决定，他要从摩亚地归回到犹大伯利恒，住在神所眷顾的百姓当中。这个决定就成为他开始蒙神大大祝福的转捩点。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当我们遇见极大的患难与痛苦的时候， 要选择继续生活在神所眷顾的百姓当中，就是教会。因为教会是被神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在痛苦中离开教会，离开团契，会使我们更远离神。拿俄米选择回转归向神，神就保守眷顾祝福他。拿俄米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按照当时以色列人的习俗，哥哥若死了没有儿子，妻子不可出嫁给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兄弟的本分娶她为妻，妇人生的长子要归给哥哥，为哥哥在以色列当中存名 留下名，还要留下他们的产业。这是亲属应尽的本分，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呢，这是必须的，是不可推辞的，这是记载在申命记第25章。但是这种习俗慢慢传到路德记的时候呢，已经渐渐转变成为一种自愿性的，而且还扩充到其他的亲属，不一定只是兄弟。拿俄米决定要从摩亚地回归犹大，她知道自己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使有丈夫可以生子，两个媳妇也不能等到他们长大 不去嫁给别人。所以拿俄米要两个媳妇回娘家去，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拿俄米爱两个媳妇，为着他们的幸福着想，没有存着私心留下他们照顾自己。但是两个媳妇放声而哭，不回娘家，要跟着拿俄米回犹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拿俄米一定是一位非常好的婆婆。拿俄米善待两个媳妇，因为她心中有从神而来的爱。拿俄米的大媳妇就听婆婆的劝，就回本国和她所拜的神去。但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定义要跟随拿俄米。拿俄米不但爱路德，他也用行动来显露出他对路德的爱。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呢，那城的人都知道路德是个贤德的女子，为了要照顾贫穷没有依靠的婆婆，愿意离开父母和本家本国，搬到不同文化的地方。 那地方的人怎么会知道呢？显然拿俄米逢人就夸奖，就称赞路德是如何的贤惠。拿俄米实在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婆婆。路德在伯利恒人生地不熟，拿俄米很细心的教导他，也注意他的安全，为他策划婚事。拿俄米对路德真是充满了爱的行动。现今在美国，婆婆和媳妇的角色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我听过有一位年长的姐妹，先生去世之后呢，她搬去和儿子一家住。洋媳妇呢，天天做美国菜。那么婆婆想吃中国美食呢，只有自己另想办法。有一次，儿子去一家人要出去照这个全家福的照片，但是洋媳妇全家的观念呢，是丈夫、女儿或者儿女跟这个狗，所以他们自己一家人先拍好了照片以后，然后才请婆婆一起来照。 这个婆婆就很感慨，说她的地位连狗都不如。不过其实呢，我想这个是文化差异的结果啊。今天北美也有很多老人家从老家过来，然后跟下一辈的呢亲人就是有一些冲突，很多都是因为文化上的差异所以理念不同，尤其是有关于教养小孩子这方面的理念更是不同啊。所以无论是做儿女的或者老人家方面，最好都是要从对方的角度去了解和沟通，这样就会有好的关系。接着我们来思想路德的爱。路德定义要离开自己父母和本国，到一个不同文化的外邦去服侍年老贫困没有依靠的拿俄米，到死也不离开。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对不起，这一段没打。不过这是我们应该是在 program 上面有这个啊。路德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誓言，就有一点像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婚礼，是不是？我们也是。很多人都这样做过，这样子的，在神面前，在众亲人亲友面前也做这样的宣誓我盼望我们都能够做到。路德这一段话实在是很令人感动。路德做这样子的决定，他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我相信路德是一个非常纯洁善良的女子，和拿俄米一起生活十年，深深的被拿俄米的因信流露出来的言语行为所吸引，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呢，她对神的信心就显露出来，这实在是非常美。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那里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者在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求神真是帮助我们，使我们在家庭、在工作、在社交生活方上面常常流露基督的香气。有一次 Betty 和我在大中华超市买菜，有一对年长的中国夫妇过来问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很惊讶地说是。他们说，你们看起来像基督徒。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样，我想他也许有机会稍微观察我跟 Betty 的对话吧，被神态对话都被他看去了。他说他们呢，他们也是基督徒，他们从北京来他们现在在 Perimeter 美国教会聚会，所以我想他们英文 大概都是非常好。我们一方面当然也很感谢神没有不好的见证，一方面也警惕自己别人 知道我们是基督徒，随时在观察我们的言语行为，尤其是我们最常接触的人。我们亲近的人不信主，不一定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见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的见证，肯定会拦阻他们信主。路德的爱是肯付代价的爱。路德承诺要服侍拿俄米，不久就必须要付上代价。他们回到犹大伯利恒，无以为生。那时候正是在收割大麦的时候，路德只能往田间去，在收割的人后面呢拾取麦穗。因为旧约律法规定，以色列人在田间收割庄稼，掉在地上的呢不可以捡起来，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路德恰巧就到波阿斯那块田里取在拾取麦穗。其实敬畏神的人所遭遇的许多事情都不是巧合，我们等会儿回头再来讲讲这一点啊。波阿斯听说路德是个贤德的女子，他就对路德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你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都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波阿斯体会神的心意，这段话讲的真是可圈可点。波阿斯非常眷顾路德和拿俄米，特意让路德一天可以拾取30磅的麦穗。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常在一起拾取这个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那么路德也一直服侍奉养拿俄米。路德的爱使他完全信靠顺服拿俄米。拿俄米要路德做一件似乎很奇怪、近乎羞耻的事情，他要路德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麦场上，等波阿斯吃喝完了以后，睡觉的时候呢，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他一点都没有问为什么。因为他对拿俄米完全的信靠顺服。到了半夜，波阿斯忽然醒了，翻过身来，不料有一个女子躺在他脚下。他就说：“你是谁？”路德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以色列人在结婚的时候呢，新郎用衣襟遮盖新娘，是一种保护的意思。拿俄米是借着路德提醒波阿斯致敬亲属应尽的本分。接着我们来思想波阿斯的爱。波阿斯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对收割的仆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看看这个主人跟仆人在生活上、在工作上有这样的关系，实在是很美。我们在公司上班的都知道，老板对你不好的话，你日子就很不好过，每天都很不好过，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也许也是做老板的，希望你是像波阿斯的那一种的老板啊，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波阿斯是良善又有恩慈的大财主，良善 又有恩慈的大财主，这是圣经这样记载，这是很少有的组合，对不对？我们北唐也有不少财主啊，我盼望你们都成为良善又有恩慈的大财主。伯阿斯是拿俄米的丈夫伊利米勒的至亲，他善待伊利米勒、拿俄米和路德。路德第一天到了伯阿斯那块田拾取麦穗，伯阿斯知道路德是个贤德的女子，他就对路德说，不要往别人家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起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伯阿斯还特别吩咐仆人不可欺负路德，因为当时社会道德败坏，一个外邦来的年轻女子很容易被人家欺负。圣经也记载，拿俄米也有同样的担心。拿俄米对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这个中文还不太看得出来，英文 NIV 就说 It will be good for you, my daughter, to go with the women who work for him, because in someone else's field you might be harmed. 有些其他英文版本 harm 就干脆用 assaulted. Well, 年轻的女子很容易遭受这个 sexual assault 啊，所以伯阿斯对他非常的好，非常细心。伯阿斯善待路德呢，他却把荣耀归给神，他认定他有能力行善是神所赐的。他对路德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赐你，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其实神就是借着伯阿斯来赏赐给路德。路德不是半夜到伯阿斯的麦场吗？躺卧在他脚下，伯阿斯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了，就愿意为路德尽这个亲属的本分。这是在麦场半夜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子到伯阿斯，一个单身的男子。但是伯阿斯怎么样呢？伯阿斯有高尚的品格，而且他还处处为路德着想，他没有马上把他送回去，因为是三更半夜。你想三更半夜叫他一个单身女子回去的话会怎么样呢？很危险，对不对？所以就叫他继续躺着，然后等到天快亮，但是还没有完全亮，然后才叫他回去。为什么？因为等到天亮的时候，人家都会看到怎么一个女子从麦场，从伯阿斯的麦场这样出来，也不好。所以很细心啊，很有恩慈，所以良善又有恩慈，对不对？良善恩慈都是圣灵的果子，反映出主耶稣的特性。有很多地方这个伯阿斯是显示这个预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良善恩慈跟拯救。那么有一个比伯阿斯更近的亲属，他有第一优先可以买出以利米勒的那些地，并且娶路德为妻。但是这个人不肯娶路德为他尽亲属的本分，所以伯阿斯就购买了以利米勒和他两个儿子的这个产业，并且娶了路德为妻。所以伯阿斯就拯救拿俄米和路德脱离困境，使他们享受耶和华的祝福。耶和华使路德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俄贝德。俄贝德是大卫的祖父， 大卫是犹大最伟大的君王，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所生的，所以波阿斯和路德就被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存到永远。最后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耶和华的爱。路德记没有直接记载耶和华的爱，但是耶和华的爱却充满了整本路德记。耶和华是掌管一切的神，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拿俄米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于他们，于是他决定要从摩亚地归回犹大。这是神眷顾爱他的人，不是巧合。路德第一次往田间去，在收割人身后是拾取麦穗养活自己和婆婆，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人波阿斯的那块田里，这是神供应爱他的人生活所需要的，不是巧合。波阿斯称拿俄米的丈夫为族兄，所以显然他年纪也不小了。路德本来嫁给拿俄米的儿子很多年都没有小孩，波阿斯娶了路德，很快路德就怀孕生一个儿子，使拿俄米、波阿斯和路德都非常的喜乐。这是神祝福爱他的人，不是巧合。拿俄米的爱，他首先是回转归向神，然后他的牺牲的爱，他的爱的彰显。路德的爱是个真诚的爱，肯付代价的爱，他完全的信靠顺服。波阿斯的爱，他是敬畏神的人，他体贴的爱，他把荣耀归给神。耶和华的爱，神眷顾爱他的人，神供应爱他的人，神祝福爱他的人。神是救赎的神，神要拯救一切凡信靠顺服仰赖他的人，即使像路德这样一位外邦女子，神的爱非常的奇妙。但是拿俄米的爱、路德的爱、波阿斯的爱都是出于神的爱，而拿俄米、路德和波阿斯也都因着信，用言语、行为、行动回应神的爱。这个信息今天仍然要挑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当如何回应神的爱。十九世纪英国有一个圣诗的作者叫做 Frances Havergal， 这位姐妹很有恩赐，写了很多圣诗，其中有一首叫做 I gave my life for thee， 中文把它翻成我曾舍命为你。这个作者述说主耶稣为我们所舍弃的，主耶稣问我们舍弃，为他舍弃什么。我选了这首诗歌作为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并且让我们一起借着这首诗歌来准备我们等一下的圣餐。我要首先请一方和苏慧为我们做二重唱。
我曾舍命为你，以我血为你流出，所有你从事夫妻，已是你有死的书，为你为你我命 诚实，你是何时为我，为你，为你我命诚实，你是何时为我。我曾受大苦难，啊，非人口舌难说，你心神痛就发，安救你地狱的托，为你，为你我命诚实，你舍何时为我，为你，为你我生诚实，你舍何时为我。我曾将福救恩，恩从我天上袭来，错恩充满你身，恩及我宽容仁慈，为你，为你大恩诚实，你将何诉献我，为你，为你大恩诚实，你将何诬陷我。
下面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我们来领受圣餐。我要读一段经文，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到圣餐桌前，我们第一，我们这样子做，因为我们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的奇妙伟大。但是我们假使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有时候会很稀奇，主耶稣天父或者上帝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以色列人，行许多的神迹奇事，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却一次又一次的远离神。我们是觉得说这个怎么可能，但是我们想想看，主耶稣在我们教会，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有多么大的恩典，我们很容易就失去那种起初的那种敬畏，那种惊叹神怎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那个诗歌一样，怎能如此，怎么会这样子，神为我这样不堪这样不配的人他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也许有曾经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非常的爱主，我们非常愿意爱主爱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却常常容易忘记。所以我们每次来到圣餐主前，我们要纪念主这样奇妙的爱，愿意主的爱也常常激励我们能够学习主的爱，能够爱主爱弟兄姐妹爱人。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个表明英文就是宣告的意思、okay? Declare。 福音的本质，福音的要素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神的儿子竟然为我们罪而死，并且为我们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就是福音的本质，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边领受圣餐纪念主，我们也要继续不断的继续宣扬主耶稣基督的奇妙救恩，只等到他来。我们还有这样子的确信，有这样子的盼望，主耶稣要再来，我们将来还要再跟主见面，我们将来要站在主耶稣面前要交账。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所以我们是需要自己省察，我们是不是什么是不按理，什么是不按理，就是 in an unworthy manner， 主是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尊敬，但是我们这样草草率率的，这是不按理吃主的杯，我们应该审查审查。我们先来唱刚刚那首诗歌，然后有一段时间给弟兄姐妹默想。
我曾生命为你，我学为你流出，就你从此负起是你有死的书，为你为你我命成生，你生
默祷的时间，我请分圣餐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 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
对不起，今天时间稍微晚了一点，我们可不可以迎新就下个礼拜再迎、欢迎今天新来的，对不起。好，那我们现在就默祷散会。